各位西山家人，各位亲爱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是我们211健康餐盘的最后一讲，运动开启健康的终极秘密。好，那今天呢要跟各位呢介绍两个运动。那为什么这个运动对我们来讲这么重要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营养、进食、饮食平衡等健康的关键，但光吃还是不够的，运动才是长寿的秘密武器。所以这堂课我们要怎么样，要揭秘运动是如何让你精力充沛、瘦得更快、健康更长久，并且特别介绍两种超高效适合所有人的运动，一个是拉绳训练，一个是超慢跑，让你无论在家里还是户外都能够轻松的开启运动的生活。好，所以今天要跟各位来谈两个运动。好，那接着来看为什么运动这么重要呢？第一个，改善睡眠的品质，运动后睡得更深更好。第二个，提升精神状态，早晨更有活力。第三个，增强行动力，让身体更加的灵活。第四个，塑造理想的体态，减脂增肌，改善姿势。第五个，改善健康指标，降低体脂，减少内脏的脂肪。这些是运动的一个重要性。那什么是好的运动呢？适合自己的运动强度，运动不应该让你觉得非常的痛苦啊，让你觉得我运动之后很舒服。第二个，有助于长期的执行，可以找到融入生活的运动方式。第三个，科学证实有效的运动方式，要有实验的支持，是有效的。第四个，不过度使用糖的能量，让身体能够燃烧脂肪，而不是就燃烧你身体的糖分。第五个，对关节友善，保护膝盖关节，避免运动伤害。好，那呢你们看到运动这么多的好处哦。好，那现在就来介绍这一个拉力绳全身抗阻的训练啊，介绍第一个运动。好，让我们来看这一个短视频。
束带手柄的排带开始啦。首先呢，第一个动作我们做肩部的环绕，这个动作呢灵活肩关节，开肩美背，是一个很不错的热身动作，动作幅度不需要特别大，身体不要晃动，经常久坐的人呢一定要多练这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呢是 W 平推，这个动作紧致手臂、背部和肩部的外侧，注意做的时候呢不要耸肩，感受肩胛骨向内靠拢收缩。第三个动作是 L 开肩，手臂呈90度向外打开，幅度不用特别大，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肩部的外旋肌群，改善含胸和圆肩。第四个动作是臂屈伸，这个动作呢可以紧致手臂的掰掰肉，大臂略低于水平面，斜方肌就会减少发力，全程大臂尽量保持不动，小臂做屈伸就可以了。第五个动作是夹胸，这个动作可以美化胸型，双手接近伸直向中间去夹，双手交叉的效果呢会更好，让胸部更加的聚拢。 第六个动作是交替侧平举，紧致手臂的外侧，塑形一字肩，注意手臂不要抬过水平面，否则斜方肌呢容易借力。第七个动作呢是下蹲的高位下拉，这个动作呢是臀腿结合背部的训练，开肩美背，改善驼背，塑形背部整体。最后一个动作是下蹲直臂后拉，这个动作同样是臀腿结合肩背的训练，塑形肩后束。这套计划呢，大家可以做单轮，加油，一起打卡，
一起打卡。好，我要为这个运动呢做见证哦，其实这个运动呢，我已经做一个月了。你看，我拉伸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月来我这个，你看我的下巴，你看我变成 V 字脸，我把我这个下巴已经断崖式下跌啊，这个脸都垮下来了，我就练，我就看到，而且这个很简单，我买一条拉伸，我就练一个月，说有效。好，那有些人说，哎呀，我记不起来，没有关系，我在公众号会发布。这个视频啊，公众号会发布，单发这个视频而已，所以你可以就练就练就练，很简单的，这条拉绳非常便宜，非常便宜，就几块钱。哎，那呢，哎，这个像我40岁，我都63岁了，我是老太婆嘛，老太婆我要做一个我自己不觉得累，但是又有效的，能够美背，能够让我这种不再驼背，不再腰懒，而且能够把腰杆给挺起来，能够背能够挺胸，所以我就找到这个运动。自己觉得非常的满意。好，那这个运动呢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运动，拉伸拉力绳运动的优势哦，低冲击适合所有人，强化肌力，改善体态，帮助矫正姿势，防止运动伤害。你看这个让你能够挺起来。好，再来，在这里所讲到的八个动作，大家可以看一下，肩部的环境，开肩美背，灵活肩关节，很棒吧，开肩美背，听到这个就很吸引人。再来 W 平推，锻炼手臂背部肩部的外侧。第三个 L 开肩，改善圆肩含胸，训练这个肩部的外旋肌群。第四个 B 伸屈，消除拜拜肉，紧实手臂。第五个夹胸，增强胸肌力量，塑造完美的胸型哦，太好了。第六个交替侧平举，紧实握臂，打造一字肩。第七个下蹲高位下拉，这个臀腿结合背部训练，改善驼背。第八个下蹲直背后拉，雕塑后肩与核心。你看就这么简单，就这个拉绳赶快去买，这个拉绳几块钱而已，这个拉绳去买。 OK， 好，这是第一项运动哦，简不简单？太简单了。好，再来呢，就是你这个动作呢哦，每个动作做15到15次，然后轮流做3次哦，那呢我们这样子训练呢就会达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运动的效果。好，再来，在第二个更简单的叫做超慢跑。超慢跑在台湾已经非常的有名了，由这个徐洞英教练哦，他根据日本的一个发现啊，他把它做成专业的指导，叫做超慢跑。好，那我们来听这一个访谈，超慢跑的访谈，来听一下。
体脂率19，第二天28哦，第三天17。第四天16，我当时想说这么神吗？
什么叫好的运动？我归纳5点，
号慢跑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用节奏，它在科学上真的有实证吗？
我们有没有老人家走路跟企鹅很像？
很多、哦、
好很多、嗯、那他为什么膝关节不会弯的呢？
他说不要跟我谈什么超慢跑，任何没有强度的运动都是无效的。
我们不是在讲健康吗？我不是要鼓励你当选手啊，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嘛。肌肉病变三个起程，第一个起程叫酸痛感，第二阶段叫纤维化，第三阶段了，换人工膝关节，换人工髋关节，换颈椎，换腰椎。
徐教练推荐一下，有没有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是 CP 值最高的？
万一我只有30分钟，
徐教练非常高兴今天你接受我们的邀请来到初日会客室啊，一如我们的惯例还是要请您稍微介绍一下自己。
其实我以前的职业是一个职业军人，我以前的工作在军中是叫做体育老师啊，就体育教官，
军中的体育教官，
对对对、okay. 我专门训练军校生的体能。
哇、wow.
我就是因为经常在军中玩这些，那我就对这些有兴趣嘛。
因为今天要访问你，我想说我连你的书都还没有好好 K， 我昨天就买了电子版，真的是昨天晚上我边超慢跑就边把你的书给看完了。那其中我觉得一个讲得非常好的一句话啊，有点像是你的像是 slogan， 但是那句话非常的能够唤醒人的共鸣，就是你说宁可在瑜伽垫上流汗，也不要在病床上面流眼泪。我念书那个时代，或者说10年以前，我们讲说我们国人的平均余命是7年左右，可是到了2015年，你这边用的数字我们已经变成8.47年。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大家寿命都可以活到80-90岁，可是居然会有接近9年10年的时间是没有能力的。
这个不健康余命哈，其实它就是解释说他可能轻度失能或失智啊，他需要人家陪伴，要不然他会有风险存在。
对，
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长者也愿意走出来运动。那其实只要长者肯出来运动，就可以减少家里的负担，尤其是帮小孩子解脱了。要不然小孩子，假如说你一卧床以后，小孩子怎么好好工作呢？
对，
说我们要找一个好的运动嘛，哈。我做这10-20年的体能训练来讲，我归纳5点。第一个，这个运动之后是不是让我们的睡眠品质提升了，睡得更好了，对不对？第二个，隔天早上的精神有没有变得更好？第三个就是行动力有没有变好？第四个是什么？你的身材有没有变好？第五个就是我们讲说血液报告有没有变好？
您讲的实在是太深得我心了。我们诊所其实一直在追求的也就是这几件事情啊，我们的比较强调当然是饮食啊，因为运动毕竟不是我们的最专长。我就有点好奇说这个超慢跑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上网去研究，就发现它的来源可以大概追溯到日本这个田中宏晓教授研究的过程当中，同时也听到另外一个资讯叫做 Zone 2 Training。 我当时就在想说这个 Zone 2 跟超慢跑有没有关系，所以我就大概做了整理之后就发现说，其实它中间有两种关联性。第一个，它都是不是强调那种高强度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做。第二个，他在科学上面其实是有证据的，他用这个训练的模式就发现说，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如果你把乳酸堆积的程度跟训练的强度做个对比，你就发现说当乳酸超过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的训练的效能就会变差。但是你如果能够维持在一个乳酸堆积的某一个 level， 它叫做 lactate threshold， 就是乳酸的阈值，大概是2 millimolar to 4 millimolar 之间，这个训练者他其实可以做非常长时间的训练。那我发现很多老人家大概也接近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因为肌肉太弱了，他一开始运动大概就会全部用到糖，如果是要高强度的运动，所以反而对他来讲是一个低强度的运动才会达到比较好。因此我就看到田中宏晓教授他的这个老人做超慢跑的时候的训练的结果，结果发现他把75个人，这些人都在75岁以上，年龄最大的时常到达88岁，就做这个超慢跑，跑的时间也不是很长哦，他是超慢跑1分钟，休1分钟，超慢跑1分钟，
就间歇，
间歇式的，一天只训练30分钟，等于只有15个超慢跑，加上15个间歇训练，结果这样子做了3个月下来之后，居然他们的原来生活习惯都不改变，体重会减 1.5 公斤，不是很多，BMI 减了 1.3， 腰腹围减了 1.9， 重点是他的 这个肌肉内的脂肪少掉 21.8%、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不需要超强度的训练，就跟您分享，科学的证据已经很强烈的支持您这个做法。
谢谢。其实宋医师，我跟你在分享我的、我为什么会用节拍超慢跑了。
是，
其实一般讲到跑步，大家为什么那么讨厌跑步？我们跑步给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印象是很不舒服，所以很讨厌。
嗯哼，
那其实是抓错处方签。那什么样的处方才是最适合你呢？好，就强度来讲，要跑起来不酸不痛不硬不喘，酸痛硬喘不要找你的话，你才能坚持久。
对，
那所以刚刚讲宋医师讲的那个强度，就是说我们通常就是用最大年龄嘛，220减掉你的年龄叫最大心跳率，
对，
去夸父去乘以 0.6 到 0.7， 它其实这种强度是最适合你，而且很多科学家做过实验，这个强度燃烧脂肪区间是最旺盛的。藉由原地节拍超慢跑，你看你坐着看电视，安静心跳率六七十嘛，你这样跑起来绝对达到90到100多，一个月两个月下来之后，你的体重难道不会变化吗？曾经有一个足科的一个 CEO， 他跑了365天，包含年初一都在跑，除夕也在跑，365天他的内脏脂肪从17降到7啊，他的老婆也觉得不可思议。
我也跟你分享一个经验，我也是看了你个超慢跑之后啊，我是每天固定时间，我就晚上10点钟，我就跑45分钟。我也是跟你一样，就是追剧，就听你那个超慢跑，滴到滴到180拍，然后我每天量体脂率，惊人到什么程度？我第一天量体脂率19，第二天量18，第三天17。第四天16，我当时想说，家伙有这么神吗？连续四天超慢跑，每天45分钟，每天降1%，就是同一台体脂机，同一个时间，所以我完全相信您。如果说一个人可以持续半年这样做，内脏脂肪从17.8降到7.8，我是绝对相信的。
是啊，其实为什么要搭配节拍器，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也是受一个运动生理学大师啦，他去收集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的顶尖50位跑者，他就观察这50位跑者为什么可以那么高速跑都不会累，
对，
他难道没有心脏吗？他就发现这个什么，这些顶尖50位跑者大概有49位他的步频介于170到190。我们现在所有的观众啊，你们可以做一件事情，你先用节拍器设定好180，跑个5到10分钟，等你习惯那个 tempo 的时候，你再把它故意调到150，我告诉你，立刻会告诉我150不舒服。为什么？因为150的时候它是接触地板，停滞时间越久，肌肉流失力量越多，
对，
所以越跑越喘。
我其实也是一开始有这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是180？就180到底是不是太快？因为我光是讲音乐的180其实是很快的拍子。我说我自己觉得说会不会太快？我自己试跑之后才发现说，哎，
很舒服，
很舒服。那我就开始就跟你讲了，我开始把它降到150。反而觉得跑起来 KK 的，
对，因为它停滞时间久了，然后肌肉反而更不舒服，
对，
啊就不协调了，
对啊。超慢跑会不会对年轻人？我记得我那集在讲完超慢跑的时候，下面很显然是有个年轻人留言在呛我，他说不要跟我谈什么超慢跑，任何没有强度的运动都是无效的。
50-60%、60-70%的心跳怎么会没有强度呢？
是，
只是你对这个生理学可能没有很透彻啦，因为他认为强度要够才会进步更快。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啦，这个例子是一个慈济医学大学的一个教授，今年64岁，问我说我要怎么跑膝盖才不会痛。他是一个跑完300码15年300场全马的人，
300场全马，
一年等于20场，然后结果跑到最后结果是什么？膝盖半月软骨破损开刀。那我就跟那个教授讲一句话，舍得放慢，膝盖就好了。我们不是在讲健康吗？我不是要鼓励你当选手啊，我是要你持续能够永久找到一个适合你的运动嘛。没有强度，它还是有60-70的心跳啦，它就是我们讲最适合燃脂区间
的。我也完全可以赞同，就是我在测试你那个超慢跑180拍的时候。心跳是会上来的，
是啊，90到100多。
我现在已经65岁，我用你的公式算一下，减掉60再乘上70， 我刚好升到110左右，我就是跑100，就升到110，
就很舒服的
频率，舒服的心率。今天
大家好，好，我是徐中英老师。我想这两三年呢，大家都很关注一个议题，叫超慢跑。啊，那超慢跑到底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呢？还有它的技巧要领要怎么跑呢？我今天好透过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好，那其实超慢跑呢，它跑步的时候呢有四个技巧，这个四个技巧就可以减少你的足踝部的受伤。哪一个技巧呢？哪一个技巧呢？第一个，前脚掌先着地再脚后跟。各位可以看我侧边啊，你一定要先脚掌先落地再脚后跟啊。但是呢，很多初学者他会变成用踏步的模式，这样就变很明显的是踏步，所以不是跑步啊。前脚掌先落地再脚后跟。第二个，各位可以看到我的膝盖是一直保持微曲的鸽字形的交换啊，不可以伸直啊，伸直的话其实膝盖就很容易受损，所以你跑步的时候两个膝盖要保持一个弹性。那第三个呢，要节能减碳，跑步的时候呢跟练轻功一样，越轻柔越好啊。第四个，要达到节能减碳呢，一分钟180的步频啊，只要步频太慢的话，落地声音越重，其实越跑越喘啊。这个就是超慢跑的四个要领技巧。那倾听身体的回馈呢，最重要的就是说你在跑步的时候呢，好，要不酸不痛不硬不喘啊，酸痛硬喘不要找你，你就可以跑很久。那超慢跑呢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呢？啊，其实对稳定三高有相当大的帮助。好，我们知道呢，其实大量的有氧运动刚开始前期的时候呢，大概10到15分钟都是燃烧我们身体的血糖，所以超慢跑对稳定血糖有很大的帮助。那10到15分钟之后呢，血糖被用完以后呢，它会开始找你身体的第二能量预备，就是血脂肪啊。这时候胆固醇呢，三酸甘油脂跟低密度胆固醇就会被拿来用，所以你的血脂肪下来之后，你的血压也会跟着下来。所以呢，超慢跑对稳定血糖、血压、血脂都有很有帮助。那超慢跑还有什么好处呢？对呼吸道系统也很有改善效果啊。为什么讲呼吸道系统呢？其实我有很多以前训练军校生的经验哈。那很多学生呢，本来进军校的时候都会有气喘过敏啊，然后呢，甚至异位性皮肤炎。那透过这个跑步以后呢，他们的心肺功能强大之后呢，他的气喘啊、过敏啊、异位性皮肤炎都改善。那甚至呢，超慢跑呢，对我们的肠胃道系统也会改善。那因为我这十年来我一直训练的是银发族为主，那这银发族呢，以往呢有便秘习惯，原因是因为他可能对纤维质的摄取不足而造成便秘。好，那我们都知道老人家最喜欢去看病的时候就会跟医生要开一个黄色小药丸，那个就是软便剂。那后来呢，我教他们怎么做超慢跑以后，这些长者呢软便剂都可以不用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经常跟我分享是说，老师，我只要早上或晚上跑步的时候就会开始排气，那一排气呢就想要去上大号。好，所以其实你去想哈，这些都是因为我们自体免疫系统哈慢慢的增加以后呢，身体出现的一个很好的机转。好，那超慢跑呢，你假如说想要达到减重的人呢，我会建议你时间每天累加好大概90到120分钟，好，在我的粉丝里面看到都很有显著的效果，是累加，不是一口气啊，哈，不要听到90到120分钟你就不想跑了，这一整天累加下来的。好，那其实呢，你只要肯做，好，你就好好的追剧啊，看球赛啊，好，你就搭配的音乐或者是节拍，你就慢慢的观赏你喜欢看的电视。好，追剧你只要追一两集，我想那个时间就大概有1个多小时。好，看球赛，现在 NBA 季后赛好好看完的话大概2个多小时，所以你就这样子很轻松的律动，好，把你的身体活动起来。其实各位不要小看这个活动哦，这个超慢跑哈，我们安静坐在那里看电视的话，心跳大概60-70， 我这样跑起来的时候呢，大概心跳就有90到110左右。好，所以你只要这样子慢慢的做，慢慢的做，时间久了以后，哈，它就会大量燃烧你的体脂，所以你的体重管理就会越来越好，哈。所以超慢跑有这么多好处呢，我希望各位观众呢，啊，能够好接受这种运动，而且呢，它是不受天候影响，好，太热你在家吹冷气也可以跑，下雨天也不会影响到你，好，空气品质不好也不会影响到你，所以你只要肯做，在家把电视打开陪伴你运动，其实就是一个相当舒服的一个运动模式，啊，这是懒人运动法，啊，我在想说，现在人很容易给自己找借口不运动，啊，什么天气太热啊，或者是下雨天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任何的借口，你只要肯做，啊，你看我才从刚刚到现在大概5到10分钟，我已经满身大汗，可见这个运动模式呢是很轻松的，啊，它就可以慢慢的，啊，协助你体重管理，啊，三高稳定，然后呢身材恢复的比较好，所以只要肯做这个，啊，运动模式，其实你的健康就会慢慢恢复。各位观众，这样你对超慢跑的技巧要领是否已经学会？那其实它是一个相当轻松又自在的一个运动模式，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鼓起精神来，啊，每天在家里身体轻松的这样律动，就可以把你的健康找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吧！
大家一起加油吧！好，你看呐，啊，我准备这个垫。我准备这个垫，哇，他没有弄起来。准备这个垫呢，也要来超慢跑。好，可以来超慢跑。那如果是我们基督徒呢，可以听圣经呢，圣经把它播放。现在马太福音全部把它从头到尾听一次，然后再超慢跑。好，那我们再来复习一下，哦，到底有什么好处，哦，这个超慢跑叫 slow jogging 哦。他是由日本的田中宏晓教授所研究的，他找了75岁以上的长者75位呢，3个月的超慢跑训练了，然后呢体重减轻了 1.5 公斤， BMI 减低了 1.3， 腰围减少了 1.9 公分，内脏脂肪减少 21.8， 哇，真的是这么样的超慢跑就可以这样子哦。好，那 Run to 就是说你不酸，你的乳酸堆积不会超过2到4个摩尔，哦，让运动效率达到最大。那低强度长时间训练燃烧脂肪最旺盛，适合各个年龄层，对长者特别有效，像我这个属于，哎，这个老太婆了，就很适合做这个。那呢就是我们要找到适合的节奏，那跑步不让人痛苦，而是轻松可以持续的。而这个超慢跑心跳控制在 60-70% 之间，是最大的心率区间，是最好的。然后这里不会酸不会痛不硬不喘，哎，真好嘞！跑了又不会酸又不会痛不会硬不会喘，所以大家不喜欢运动就觉得又喘，哎呀又酸，就不喜欢弄。好，那我们知道，啊，我们如果不运动呢，肌肉病变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酸痛感，运动后的短期不适，那你再来第二阶段纤维化，长期不运动导致肌肉变僵硬，尤其是我们现在都看手机啊，这最那个的，就是刚开始你可能这个脖子酸痛啊，后来呢就纤维化了，就是你的这个脖子就僵硬了，再来就退化，就要换人工关节，还是行动力就大幅的下降，所以呢一定期的这个运动能够有效预防肌肉的病变，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哦，所以我们不能等到这个僵化了才来弄，哦，所以运动是最佳的长寿投资，宁可在运动垫上，啊哦，流汗，也不要在病床上流泪。长寿不等于是健康的寿命，运动才是关键，养成运动习惯，减少未来失能的风险，就是没有能力都躺在病床上啊，哦，好，那呢今天是我们211健康超慢跑最后一堂课，但健康之旅才刚开始，下个阶段呢就是我们每周六有西山与我的见证会，让我们把身心灵健康的祝福都分享出去，所以呢我们邀请所有在试听群的家人们一起来参与，迎接更健康的自己。所以呢我们下周六是什么？是早上 6:15准时开课，不见不散。好，那所以呢，我们这个阶段虽然结束了，但是最重要你不只身体健康，最重要你要来灵修，来认识神的话，让你的身心灵都能够健康。那呢，我们听的时候实在是听太久了，那他说节拍器1分钟要180个。好，现在大家起立好不好？现在大家起立，起立干什么？让我们来超慢跑5分钟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超慢跑5分钟，跟着这个节拍器来超慢跑5分钟。好，让着跟我们的节拍器来超慢跑5分钟，脚掌先着地哦，哦，脚尖脚掌。好，看一下，膝盖保持弯曲，来起来，跟着跑，膝盖保持弯曲，不要打直了，脚落地声尽量小声，节能减碳就是轻轻的，轻轻的，不要太用力，每分钟180步小步伐，高步频。好，站起来，不酸不痛不硬不喘，太好了，这种运动。好，来，前脚掌先落地，脚后跟再落地。好，记得前脚掌先落地，脚后跟再落地。第二个，膝盖保持弯曲，膝盖保持弯曲，保持弯曲。第三个，脚落地声音尽量小声一点，小声一点，轻一点，轻一点跑，每分钟180步小步伐，高步频，跟着这里面的滴答滴答声开始跑起来。来，站起来，跑起来，不酸，跑了不会酸，跑了不会痛，不硬，因为膝盖弯曲很有弹性，不喘，你跑了也不会喘。好，再来一次，来，前脚掌先落地，脚后跟再落地。第二个，膝盖保持弯曲，膝盖保持弯曲，你就不硬，有弹性。第三个，脚落地声音尽量小声，就是轻轻的，轻轻的，每分钟180步的小步伐，高步频。好，站起来，大家一起动起来，跑起来，让你不酸不痛不硬不喘，真是太好的运动。好，前脚掌先落地，脚后跟再落地。第一个，好，背下来哦，背下来。好，第二个是膝盖保持弯曲，鸽子型。第三个要点，脚落地声尽量小声，尽量小声，轻轻的。好，第三个背起来没有？来，第四个，每分钟180步的小步伐，高步频。好，这个运动让你不酸不痛不硬不喘，让你能够长久持续。好，再来一次，来，第一个，前脚掌先落地，脚后跟再落地。第二个重点，膝盖保持弯曲，这样你才有弹性，你的小腿才不会累。第三个，脚落地声音尽量小声一点，尽量轻一点，不要太重了。 第四个，每分钟180步，小步伐，高步频。好，这个运动让你不觉得酸、不痛、不硬、不喘，真是太好的运动。好，来，再来做最后一次，来，站起来，来，前脚掌先落地，后脚跟再落地。第二个，膝盖保持弯曲，让你有弹性，小腿不会痛。第三个，脚落地，声音尽量小声一点，轻一点。第四个，每分钟180步，小步伐，高步频。好，这个运动让你不酸、不痛、不硬、不喘，真是太好的运动，太棒了。好，超慢跑学会了吗？那或许说，哎，我也忘记了，没有关系，我们这些视频会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所以你可以单发这个视频，我们也会在 YouTube 发布，其实 YouTube 里面也可以找到类似相关的视频。所以我们今天呢是整个二幺健康参谋最后一堂，好，但是呢这个只是画一个小小的句点，最重要是要接着我们有马太福音的招生，如果你今天来了，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马太福音的灵修，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好，那我们今天呢二幺健康参谋最后一讲，运动呢开启健康的终极秘密，就到这里结束了。